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那我们今天呢，依然有这个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还有给心灵讲故事。我们在这个当中来一起来分享。那我想问这个陈然，我看到你常常以喜乐的心呢、积极的心态来去面对啊，你的工作啊，你主持啊，
是的，
你是不是在你所做的一切的事上，你的思维啊，都是用这种乐观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呢？
啊，这样说其实还不是哦，
嗯，
那其实，在信主之前呢，我还是蛮多忧虑的人，所以我小时候妈妈就跟我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受的这个影响很深啊。那信主之后呢，我就心态就变得更好了。因为我们的主给我们说不要为明天忧虑。那也基于我自己本身的工作呢，我是想到最坏的情况但做最好的打算。
嗯，
所以说你大部分的时候看到我的时候，可能我已经把那个最坏的打算我已经想到了，那么其他还有什么可怕的呢？那么就可以很积极开心的去生活了。
其实你这个心态也是很积极的，因为你就像你妈妈讲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
是的。
那你当你想到这些最坏的打算的时候呢，其实你已经有一些预备了，然后呢、
对，
用一些积极的心态呢去面对，然后去解决问题，这样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正面的。
对。所以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可能我们都会遇到一些的问题啊，或者是困难。大家有没有思考过呢，我们困在这些困难当中其实是无济于事的，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解决问题。那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学会把我们的困难带到我们的上主的里边去解决，去面对。
那好，让我们有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一切。
你知道有史以来古今中外人类当中空前绝后的伟大事件是什么？
我觉得人类可以上天下海应该是有历史性的创举吧。
不是，1969年7月，当美国太空船降落在月球时，时任的美国总统宣告说，登陆月球是人类历史的空前创举。当时有一位牧师回应说，不是，人类历史空前绝后的伟大时刻，乃是这位无限永恒的上主成为人降临到世界的这一刻，主的降生、受死和复活，为人类带来大喜的信息。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
Dosti Salam，我是杨天成。
你好，我是李兰。哎，杨老师啊，
哎，
为什么穆斯林不信基督被钉上过十字架呢？
因为古兰经强调耶稣并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按照古兰经的说法，耶稣只是透过一个显迹，使得某个被钉的人看起来好像是真的基督一样。
哦，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怪耶，但是这个说法好像在哪里听过。
的确，历史当中有个叫诺斯底派的异端就是这样说的。里昂的埃任纽曾经在博异端里面讲过这个说法，他说被迫替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古利奈人西门和基督互换了身份，化作古利奈人西门的耶稣加入了围观者取笑钉死他的人。
啊， 这怎么可能？古利奈人西门他有家人的吗？如果被钉十字架上的是西门，西门的家人应该会发现的呀。何况引之乐上面记着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说了七句很重要的话，其中最后一句就是成了。这句话呢，根本不可能是由古利奈人西门的口中说出来的。那西门只是基督他被钉的时候从那里经过的一个路人甲嘛。那当时他根本是从乡下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怎么会说成了？那如果是西门正常的话呢，最后一句话应该是为什么。
那如果仔细去思考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这七句话，你就知道被钉十字架的真是耶稣基督。古兰经否认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种说法很有可能不是穆罕默德原创的，也不是他从上主而来的领受，而是他从异端诺斯底派所听来的。教导传授给自己的信徒，对穆斯林来说呢，他们无法想象一个善良而大能行显迹的主怎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样受羞辱和痛苦呢？这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其实他们这种想法呢，正是和异端诺斯底主义的是一样的。
哎，别说穆斯林没有办法想象一位善良大能行显迹的主要受被钉十字架这样的羞辱和痛苦，就是连基督的门徒也是很难接受，就像多马。
多马，你是说引致了耶哈雅卷二十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里面记录的那个多马吗？
对呀、那耶稣有没有被钉，有没有呢复活，多马已经帮我们解决这个千古疑问了。耶哈雅卷的二十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那里呢，就记着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但是其中呢，多马因为一开始没有看见复活主基督，所以当其他的门徒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的时候呢，他不信的。理智冷静的多马呢，就坚定地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然后你说怎么着？
然后呢，第八天门徒又在屋里面，多马和他们在一起。这个时候啊，复活的耶稣站在门徒当中向他们问安，之后呢专门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手指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这个时候啊，多马才说，我的主，我的神呐！”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话头接得好。
嘿，那是因为你问我后来发生什么事啊。
对呀，看，别说不信基督的，就是基督的门徒也曾经对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是不是基督，耶稣又是不是真的复活发出过疑问，何况是不信的人呢？但是多马看见了真相就虚心接受，这可是最难得的。毕竟有冷静头脑的人很多，但是有一颗虚心接受真理的人就少了。反正多马问了，我们就不用再问了。被钉十字架的就是基督，基督复活以后还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向多人显现，这绝对不可能是集体幻觉嘛。正因为基督是大能的已经复活的上主，所以直到今天还在更新改变人的生命。
对呀，就像以下这位弟兄的见证，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个见证。
我叫哈桑，来自中亚，是柯尔克孜族人。我生在穆斯林家庭里，从小被穆斯林的方式抚养长大，可是我们的伊斯兰教已经不纯粹了，而是跟我们遗传下来的摩尔多瓦法术混合在一起。 虽然那时是苏联政府统治时期，可我还是有机会从我们的山村搬到了首都。我在那里的大学进修，却没能通过期末考。后来我成了一个建筑工地上的吊车司机。一天上班的时候发生了意外，一位工人因我的失误丧失了生命。我为此坐了牢，不过获得许可，能够在日间自由地进出监狱。这一连串的经历让我对上帝日思夜想。一开始我想去读古兰经，结果多亏一个也是坐牢的基督徒俄国狱友，我开始研习起圣经。这本书就好像一面明亮的镜子，照出我许多的罪。我那时就明白了自己有多么迷失。透过我的俄国朋友，我结交了一些柯尔克孜族基督徒，他们向我清楚地说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赎罪牺牲比我的罪更有力，而只有耶稣才能救我。我挣扎着想要相信他，可是却迈不出信心的一步，因为我难以挣脱深深扎根于我们内心那伊斯兰教和邪术邪教混合体的捆绑。一个周末，我得到一个机会，在白天去参加一个以邪教为话题的基督徒讲座。这个讲座使我终于明白自己内心深处伊斯兰加邪教信仰的根基，也明白这种混合宗教和他对所谓精灵信仰的真实含义。这时候我就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了基督，我终于挣脱了鬼魔的捆绑。现在我可以在柯尔克孜族中间做见证，分享耶稣是怎样叫我生命的自由了。
耶稣基督曾说过，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这句话出在耶哈雅卷八章三十一节，盼望每一位听见的朋友可以因为活在基督耶稣的真理当中得着自由和生命。
对，
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天津尹志乐提摩太一书一章十五节这样说，麦西哈尔撒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纳的。
主的降生、受死和复活，为人类带来大喜的信息。
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
有关耶稣钉十字架和复活的这样的一些的问题呢，很多人有这样的讨论啊，到底他有没有复活，有没有死啊？这些问题呢，其实很多人有质疑的。那么也很多人呢，在这方面呢有很多的讨论，特别是有一些的医学的专家呢，他们做过一些的研究，认为呢，这个一个人如果受鞭刑的时候呢，可能他的静脉血管呢就暴露在外面，他的肌肉、筋腱还有肠子呢都可能被暴露在外面，这样的人很容易在受刑的过程当中就是死掉了。所以呢，这样的大的痛苦，也有很多的事情可能发生的，医学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啊，要么就是低血容量性的休克，也就是大量失血，要么就是缺血，心脏急速的跳动，然后呢还有可能就是血压下降导致他的昏迷昏倒，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停止尿液，也就是他的水不够的时候呢，这个尿液呢就停止，然后让他的身体呢有一些的血的容量，还有最有可能的就是缺血而口渴，身体需要液体来补充血液。那么这些现象呢可能都在这个，比如说你钉十字架或者是受鞭刑的时候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在天经当中讲到，耶稣呢口渴了，而且他的身体呢受到很多的创伤，特别是从这个路上这个过程当中 背十架，然后呢受鞭刑，那么其实他的身体已经很削弱了，那很可能就是在十字架的那个当中呢因为缺水失去了这种的血液，再加上这个身体的鞭刑啊钉痕呢很容易缺很多的血，所以呢根据当时的历史学家的一些的判断呢，这样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是很容易去死去的。那么历史学家，当时的罗马的历史学家，还有一些非基督教或者是天主教的这样的一些学者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些的判断啊，就是说在罗马的这种刑罚的当中呢很难去幸存的，也就是说 100% 的机会都可能死去的。所以呢根据当时的史料记载，包括罗马的一些的史料记载，这样的人经过鞭打，经过这个审讯，再加上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死的机会是 100% 的。而且呢当时他们的记录呢的确他已经死了，放在坟墓里，而且呢也复活，那么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记载。所以呢有人说他没有真正的死去，也没有真正的复活，那么这就违背了当时的历史的记载啊。所以呢从这个当中我们去认真的思想，到底天经当中讲到他钉十字架死了然后复活，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给心灵讲故事。
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讲着不同的故事，
每个故事都在启示着人生的真智慧。
故事论尽人生，人生谱写故事，
李兰为你讲述生命的故事，
给心灵讲故事。
亲爱的 Dusty， 我是李兰，很开心能够在这个栏目里边跟你分享一些心灵的故事，希望透过这些故事让你心灵找到呼吸的空间。你试过在山上大叫吗？李兰有一位朋友，他说他很喜欢在假期的时候到山上看看风景，每次走到山上的时候他都会看着山下的景色，然后跟大自然说，上主的创造真美丽。不久他就会听到回音跟他说，上主的创造真美丽，这样就会提醒他欣赏大自然的景色。今天想跟你分享一个回音的故事。有一个小男孩跟他的父亲走在山中，不小心摔了一跤，他忍不住哇哇大叫起来。令他吃惊的是，他听到了一个声音从山中某一处传出来，也是哇哇的大叫。于是他很好奇地朝着山谷大声问，你是谁？结果他得到的答案也是，你是谁？小男孩很生气，大声吼着说，你是胆小鬼。没想到对方也是骂他，你是胆小鬼。他气得跟父亲抱怨说，岂有此理，有人骂我呢。父亲笑着跟儿子说，是你自己先骂人家啊，不信你自己听听。然后 父亲也朝山谷里大吼了一声，说：“你好棒哦！”结果，另一个声音传回来的也是：“你好棒哦！”父亲对儿子说：“瞧，儿子，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回应到你的身上。”他继续说：“记住，我们在这个世上，做人处事，就像这山谷的回音一样。我们做的每件事，说的每句话，都会反射回我们的身上。我们骂人，人家就骂我们；我们尊重人，人家就尊重我们。我们称赞人，人家就称赞我们；我们轻视人，人家就轻视我们。”小男孩于是向山谷大叫：“
喂，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爱你。”
果然，对方也回答说：“
喂，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爱你。”
小男孩听了，喜滋滋的，好开心。父亲对他说：“你喜欢别人称赞你、爱你，对不对？那么从明天起，你就先称赞别人，爱别人喽。”亲爱的 Dusty， 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就必先怎样待人。生命就像山谷中的回音，反射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引之乐马太卷七章二节说：“你们怎样判断别人，也就会怎样被判断；你们用什么标准衡量别人，也就会照样被衡量。”天经教我们不要随便论断人，因为我们怎样论断人，别人也会怎样论断我们。我们拿什么量器量人，别人也用同样的量器量我们。当我们老是抱怨别人，别人也会抱怨我们；我们体谅别人，别人也会体谅我们；我们宽恕别人，也必将被人宽恕。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学习，先欣赏别人，少一些抱怨，多一些赞美。
瞬间，这世界变得好美。
透过故事的启迪，得到智慧的真谛；
透过人生的领悟，谱写生命的故事。
李兰透过一个个故事，带你寻找生命的意义，追寻人生的方向。给心灵讲故事。
我们带个问题来思想，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否很容易看到负面或者别人的缺点呢？
尝试多一点欣赏人的优点，多赞美，少抱怨，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变得更美丽。
我们世界需要多多的去鼓励，多多的去赞美。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斋伯尔诗篇34篇第一节，
我要时常称颂主，赞美他的话要常在我口中，我的心要因主夸耀，困苦的人听见就喜乐。你们要跟我一起尊主为大，我们来一起高举他的名。
我们的主愿意让我们来敬拜他，来称颂他，让我们能够在人的生活的当中能够经历主的恩典，也能够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欣赏，这样我们这个世界才能够变得美丽。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
见。再
见。
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刀斯蒂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天成自然，
天然组合。
愿主赐你平安喜乐。